Hey guys， 今天有吃饱睡好吗？欢迎收听都跟你说就好，我是 Astrid，
我是 Dan。
这个真的是我今天刷新了我的三观。
怎么说？
平时啊，我们都看那种霸道总裁系列嘛，然后也不是平时啊，就是小时候看的那种偶像剧，很多都用这个题材啊。那可能就是女主角她的背景很可怜，那总裁呢，就是舍不得她。舍不得他受委屈，舍不得看他落泪，就是心疼他。于是呢，就从这种这份怜爱怜惜变成了爱情。那两个人就最后变成王子与公主，美好的结局嘛，都是这样。但你有没有想过有一种可能，就是剧情不是这样走哦，剑走偏锋。
怎么样？
就是呢，
偏
得不得了。就是，这个。本来呢是因为可怜你，然后呢让这个受到温暖的这一方呢，对你产生了爱意。
啊，对，正常。OK，
正常吗？然后开始疯狂的，怎么说？跟踪你，
疯狂的追求。
对。然后到你每一个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有这个人的踪影，
对，
爱你爱到不行，爱到骨子里哦。
真的
哦。那这样子，你觉得还有浪漫吗？
就是，如果说，你还有喜欢他，可能还会觉得这是什么，
很浪漫哦，
有一点什么有趣情趣。但是如果
这好恐怖，光听到
我说，如果你还有喜欢他的话，就是说，对你做这样的人，你是有点喜欢他，你觉得还有点有趣情趣哦。如果你是一没感觉，或者是就是一般的人，对这样的问题只会感觉到毛骨悚然。
我应该说
细思极恐。
就算你一开始对这个人真的也抱有一点好感，但我也劝你绝对不要真的跟他搭上线，因为这种人很可能以后就是恐怖情人哎。
哦，对啊。
就是你好真的。有什么恋情啊，可是最后不如他意，你们可能真的要分开了。你以为说走就走啊，请神容易送神难，就是这样。好像玩笔仙哦，就是一定要
好像踩玩大富翁踩到大衰神或那种感觉、
之类的。所以就算你一开始对他抱有好感，我也强力建议你还是不要开始比较好、最好赶快喊停。
如果有这样的迹象的话，
两个人建立那个 boundary， 那个叫什么？要有，就反正不能跨过那一个，
做出边界，
对，
行为要有边界感，
没错，
不能让对方跨越雷池一步，一步错，步步错，对不对？
就很恐怖了。好，那我们就直接切入重点啦。这部戏就是。那什么寻路宝贝，你一开始听这个名字，你绝对不会知道它原来是
一个到底要演什么东西，
原来是恐怖片呢、超惊悚，
还以为是什么圣诞节的，
对
什么，
可能是小朋友
什么小鬼
当家那一种，完全够不上边，
对，
就是恐怖，
还以为是什么温，还以为
是
什么温馨小品，结果是个恐怖巨作，
对，完全颠覆你的就。其实我觉得很多也是因为这样子吧，后来像台湾也是啊，有一些人就是受到这种跟踪狂的骚扰，
对，
那可能最后变成引发一些憾事，之后台湾也才开始立法去设定说，只要你触犯哪些，你踩到哪些线，
哪些行为了，
你就违法了，
你就不能这么做。
对，因为以前好像并没有这样子的规范，因为他没有对你做，他会觉得他没有对你做出什么人身威胁啊，所以其实
没有那个身体上的损害，也没有财务上的损害。那这分别对，这两个就分别对应到民事跟刑事，等于说你没办法用民事跟刑事来对他做处置嘛，因为你钱财没有受损，你没办法对他民事，然后他没有打你。那个揍你，那你也不能对使出什么刑事的告诉，所以就变成说，我就是出张嘴，而且这个出张嘴还不口出，还不出恶言，就让你就是给你死命死 死命的缠着你讲好话，
就是爱你，就是一直说，
对，那说爱你犯法吗？哎，好像好像也不犯法，他一直说会怎样？好像有些都会说什么一次不行，多试几次，好像总不能阻止人家说多说几次，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就是送到警察局或什么的，这种通常就是警察就是
受理啊，
不，对啊，没办法立案啊，就是这怎么立案，于法无据。
而且我会觉得啦，其实透过这一部短篇的这个连续剧，才可以感受得到，如果你是被追求那个人有多么的害怕，多恐惧，因为你可能看啊，听别人讲哦，那个谁一直那个人一直跟着我，那个人你可能就觉得哦，那你就想办法避开他啊，或什么。当然你就可以讲一些
不要理他
很轻松的话，
啊，
但是其实呢，根本不可能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你能想得到的方法，我相信这个
当事人
受对这个受骚扰的这一位呢，一定也想尽办法要甩开他嘛。那为什么甩不开呢？一定也是中间有一些原因，或者是这个人真的手段太厉害了。那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子，欸，
没错
啊。可能的女主角是觉得女追男隔层纱
啊，
所以她就一直不停的尝试各种方法哦，去接近男主角。
对，
那她一开始他们是怎么认识呢？其实对，男主角是在酒吧做兼职，因为他的志向是成为一个喜剧的那个什么相声的
演员，
算演员吗？啊，反正就是脱口秀的那一种，就是讲笑话的，啊。可是说真的，我觉得都不好笑，我都笑不出来，欸。
对啊。
那也因为这样，他也一直在喜剧这条路上并没有做出什么成绩。
没错。
那不可能说
薪水很少
啊，不可能在家里啃老嘛。
也不想啊，
而且他是离乡背景哦，他是来到伦敦这个大城市，想要多一点机会，他就一定要有一份工作来养活自己，所以他是在酒吧里面去打工。
对，
就这么巧，这就真的也是命运，好可怕哦，命运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来捉弄你。这女生呢就来她的酒吧啊，一进来呢就先坐下啊，也不点东西，她说因为我没钱，
然后也不走，
对，
就
很怪，
就坐在那，
其实她
一
开始你就会觉得她很怪了。
对，
那男主角是看她，就是说看她可怜，就是看她，哎，你看她就说我因为她说你要不要点什么，她就说
我没钱，
对，我没钱嘛，我付不起嘛，所以用这一种哇，好像有点可怜啊，那我请你喝杯茶吧，就呢就这样子，这个女生每天什么雷打不动哦，每天都来报道，
一开门就来。
对，这个男生我觉得也很生气，他每天请她喝可乐，哎，
对，
每天的，老板都气死了吧？
老板
每天，
老板就是也是一个不是很 care 很小气的那种老板呐，啊，因为他这边有叙述，他的老板就是也是一个常常那个嗑药嗨疯的那种老板，就是
有吗？
有啊，
真的，
哦，他
就痞痞的啦。
不是，他就是常常跟里面的员工都是找，就是都在嗑药就对了。然后对，开着店只是反正就有个收入而已，不是很认真在经营的那种，所以就不会这么 care 他这些员工在做什么了。反正只要不要闹起来，他都觉得没事就对了。
那他就，因为每天都请他，每天真的都请他喝可乐，那也难怪这个女生会往别的地方想。
对，觉得
你是不是对我有意思？
对，有好感啊，能请我喝饮料。
那一开始呢，男生也不觉得说这有什么，所以当人家开玩笑说：“哎，你是不是喜欢他？哎，你女朋友哦？怎么？”就是用这种戏谑的方式在讲他们两个人关系的时候，好啊，他就打蛇随棍上。
就是
就讲啊，好啊，我说对啊，你21岁吧？他说哪有，我那几岁？他说哎呦，怎么可能？你怎么就是跟他一直打嘴炮
啊？对啊，对啊，拉比赛啊。
对啊，就这女生就越陷越深，越陷越深。等到这个男生发现完蛋了，真是疯子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没有，应该说男主角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觉得这样子还无伤大雅，就是好玩好玩的啦。
而且这个女生都一直 会讲他好话，就说哦你很帅，你怎么样？
对。
所以这个男生有一点被捧高高的，就是开始飘飘然了，所以他有一点享受这种
被他称赞的快感，但是他其实只想停留在这个阶段，但女生不想，女生觉得，哎，你好像接受了，那我就可以再往下一步了。但男生发现他该往下一步的时候，因为他本来就没有，他想要维持现状嘛，所以一旦他往下走，他马上就觉得哦受不了了。但是他受不了又不明讲，就只是说哎不要这样，哎不要这样，他还觉得说哎呀干嘛害羞。
他很容易心软，他只要看到这个女生哦。有一点，他就觉得哦，他好可怜、啊，他就会想要打住，算了算了，就是
好了好了，
嗯，没有说真的，态度踩得很硬这样。
对，所以就变成说，哎，女生往前个三步，他经过他一制止，退后个一步，那就是一个走三退一的一个方式，不断的步步紧逼了。后来果然逼到最后，就是没路了。到底线了，他才这时候他才想说，我是不是应该跟他认真的说一说，这样子不对，这样子不行，我跟你没有，我对你没有那个意思。
而且他会把很多人当成他的假想敌，这个女生啊、
嗯，
那就会对这个男生身边的女性朋友，做出一些不太好的、不太友善的举动，像他。他前女友，他是这男生非常幸运，他的前女友呢的妈妈对他很好，即使他跟女友分手了，也让他无偿哦、住在他家，所以等于他住在伦敦是没有付，不需要支付房租的，他才可以只要做个小酒保，然后就可以勇敢追梦。那这个女生就这个女主角就一直耿耿于怀，觉得他们两个之间有这种交往的历史啊。他就一直觉得好像这个女生讨厌，居然可以得到你，什么就一直幻想很多的剧情啊，自己脑补。
对。
那后来呢，他就做出攻击，先是在 Facebook 上面，他就先漏搜到他女朋友嘛，
对，
前女友啦，然后就一直发送一些不好的文字给他。
对。
那再来呢，更恐怖的是还潜入他妈妈开的这个。像是那个烹饪社的那种感觉，
对，烹饪俱乐部，
直接到他家来亲门打吼，
对，
用个假名就进去了，
这也是没办法防啦，因为这种社团也是对外都开放的，有人来报名都很开心的。
那个男生回去看到他是吓到，是差一点
崩掉，对，怎么会直接跑到我家来？
对啊，而且还请不走，他本来要留下来，要留宿一晚呢、欸，
对啊，
你要洗啊。那、后来呢，这个。这个疯子呢，就拿可乐，泼这个前女友。
对。
那、这样子，他一直做出这种过激的事情。
没错。
这个男生才觉得哇，真的不行了，一定要赶快制止他。那他自己没办法的话，他就想说，那我要去求助警察，请警察帮忙。
对。
那警察一开始也说，你这个，你叫我怎么处理嘞？不知道他现在有对你怎么样吗？那这男生其实他是又有一些个人因素，他都没有把最糟的情况说出来、所以警察都觉得说还好吧，好像还在容忍范围内，
就是一些骚扰你不要理会就好了吧，因为他没有把最严重的情节讲出来。
还有一个重点，我觉得这也是他要告诉我们的，你记不记得那时候那个强尼戴普跟那个 Amber 他们两个人吵架的时候，
怎么样？
人家就觉得说，哎呀，怎么可能 ？Johnny Depp 是被家暴的那一方，对不对？他就觉得怎么可能？通常都是女生受害者。同时，这个理论套用在这边，警察也觉得说，怎么可能？就是你是一个大男人，那你就拒绝他就好啦。他能对你做出怎样危险的行为呢？不可能啊，什么的。那他是不是就说，如果今天颠倒过来了？是一个女生，
对，
然后我是一个女生，我一直收到这种色情的邮件，那你们会不会立案？会不会接受他的报案？
他说会。
对啊，
他说会。
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让你有反思的地方。
嗯，
确实是在这个方面，可能女生，所以常常有一些女生啊，不是都假装 啊，他非礼我，电视不是都会演吗？
啊、
那人家都会相信。可是如果今天是一个男生说嘞，人家就会觉得说啊，白痴哦、喔，
开玩笑、喔，好笑、喔。
所以他上警察局都没有受到重视，
没错。
一直到有一次，他就说，不然这样好了，你查一查这个女人的名字。
对，
一查，哇，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她身上就有这个之前的前科，
对，
一样就是跟踪别人，而且甚至还伤害对方的家人。
对，
他们坐牢4年，是不是？
对，4年。
对啊，是有坐过牢、有案底的哦，
所以才收得出来，所以警察那边
警察才
收得出来。
好吧，要认真的来
对待
处理他这件事情，
等于说是前科犯做的事嘛。
对，
认真面对，
没错。所以如果你看到、如果不是呢，如果这个人之前没有这样的案底，或是他有做过相同行为，但是这些受害者没有去报警，或者是他们报警了没有被受理，但他这个人就一直没有 record。
对，
那他在骚扰你的时候呢，你要去，你也不像这个男主角这么幸运，还可以说你去搜寻他的名字，
嗯，
对不对？加快说主就是警察要
帮你做
对
处理的那个速度了哈、哦。
而且后来这女的真的超厉害，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她都可以找到这个男生身边相关人的
联络方式，
哎、欸，她直接打到她老家。
没错，
因为他这个男生不想理他嘛，他就好不接我电话，或者不你不理会我，我就打电话去你家，而且还打到他爸公司，
然后还编一个谎言，
对，
说什么、嗯
说？他说他爸是恋童癖，他小时候就被他骚扰过，
对，然后现在要找他爸出来解决，然后那个公司的职员那个柜台就真的把他爸的电话给他，还安慰他一番。
但是还好呢，这个爸爸也不是吃素的，他没在跟他客气，因为那个男生就是我自己会觉得有点软弱，所以才会一直让人家越踩越前面，越踩越就是把你逼到角落了。可是他爸爸没有，他从一开始接到这个人的电话，他就是用很强硬的态度反击他，
而且都没有把他话当都就是都不信这个人啊，来路不明的这个人完全不信。然后他只要一接其他的电话，就是一顿臭骂，
真的很好笑，我觉得那也超好笑。
但是这个女生也是蛮猛的，就是被臭骂完还是屹立不摇的，一直打，最后骂到他爸都烧血了，两边打成一个平局，就是他没有后面说谁赢的，就是一个可能打得有点腻了，另外一个骂得有点腻了，所以这边的战果是5-5，这边没有。他爸没有被他当软柿子，很好，所以其他家人还给他了蛮大的支持，说不用怕，我们没在怕的，我们没在信他，对，不用害怕，我们会被他伤害，我们会自己保护自己，是让他给了他反击的勇气。
那这个男生呢，他在剧里面，他其实因为这是一个真人实事嘛，
对，
所以他其实把他很多的伤疤其实就是掏出来给大家看，
对，
因为我觉得你会害怕说知情人士拿这些东西，就像人家什么裸照外流 啊，你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被一直不断的索要好处，他可以一直回来威胁你，就是因为你很害怕你的这一些东西会流落到外面、被别人看到，那人家会用什么眼光看你等等，对不对？
对，
所以只有当你自己也愿意正视这些伤口，你把它拿出来，我自己拿出来给你们看，好不好？你就没有办法再拿这些东西来伤害我。
对，
其实我觉得有点像是这样，所以才让他后面的心境啊，跟他的行事方式做一个改变。
嗯，
那他其实在，因为他是一个很想要成名的喜剧表演者，一个机会下他认识到好像还算是蛮有名气的一个编剧，
哎，电视编剧。
那他也很希望说这个编剧可以成为他的贵人，拉他一把。
对啊，
但没想到就因为这样子，他陷入了他人生的第一个地狱。
嗯，
真的是地狱。又回到刚刚讲的嘛，你会觉得，哎，男生会遇到这种事吗？其实就是会，他被性侵了。
对，因为他那个编剧一直骗他说会给他什么节目。 制作的机会啊，说什么一些舞台的表演让他有上台的可能啊，所以他就一直想说，哦，这个大贵人一定要离他，就是一定要扒着他。对，就是他说有什么事找他，他马上第一时间就赶到，不管他手上在做什么，就一定要赶快赶到，
就被人家予取予求了。
对啊，
然后就是他先用迷幻药那一种，
先嗑药。
对，一开始先带他进入这样子的一个世界。
对，
不是，就是让他们两个人相处的时间其实没有那么真实啊，应该这么说，都是在一个晕乎的状态。
对，
那等到这个男生真的不省人事之后，
对，
那他就被怎么样了？
他就被上下其手。
后来他自己有发现，比如说可能回去觉得屁股痛痛的之类的，他自己其实也知道，但是他说他太想成名了，于是
即使知道，
对，他还是
随口随到，
放下自己的自尊。
对，随口随到，
没错。
然后之后最后是怎么离开的？
怎么离开？
最后是真的是太痛苦了，都出大出血了。
他是没有这样演啊，只有摸屁股而已。
有，他要流血。
然后他那是刷牙流血。
哦、
OK，
刷牙流血。
Fine， 反正一定就是可能已经到了，他觉得哦，他说这个编剧呢，每次都把他的剧本退回，都说你这个很烂，但是每次哦。在 happy 完之后，就是这男方，不是，也不是男方，就是那叫什么施暴的这一方，
对，这个编剧，
对，他在自己高兴完之后呢，就会随便讲啊，你那个剧本我有送啊，可是啊不行啊，不行，还是太烂了。他说就会用很多很贬低他的话语来讲他，哦，这是 PUA 嘛，其实根本。就是讲说你这里不好啊，你那里怎么样啊，所以你就是还要照我。他说那些大咖为什么之所以现在可以成为大咖，就是因为他说我叫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
故意把自己讲得厉害了，
所以他就看到他的作品就先把他贬得一文不值，再回去重写，下次再我再找你来讨论啊，这样，所以就一直没有办法跳出这一个漩涡。那最后可能真的觉得不行啊，他说他那一次真的是听到内心的声音了，
对，
觉得不能这样，他才
又一走了之，
逃走，
对，一走了之，逃跑。
那其实，在这个部分呢，就给他心里有很大的一块创伤，
对，
而且他甚至怀疑起了自己的性向，因为他觉得好像跟男生在一起的感觉还不错，他蛮喜欢的。因为这样他就怎么说，他那时候应该很多很多的矛盾吧，也讨厌，因为你也讨厌去回忆当初被人家那些就是那叫什么侵害的
过程，
对，可是你又觉得说好像在跟男生发生关系的时候
好像也不错，
还比较快乐，
好像也不错，
比较能够达到高潮等等。他说他就找了各种人哦，男的女的，对，那一阵子就过得很荒唐。所以女主角的出现呢反而给了他一点自信，
对，
因为女主角都一直说他啊你好厉害，或是他明明讲得不好笑，
还会说哈哈，
对啊，你真的很有才华，
哇，
就讲他这些。他说所以他一直迟迟不去报案，也许有一方面就是觉得说有这个
时钟那个铁粉的感觉，
有他的鼓励，某方面满足了他自己内心的一个缺失的部分，
对对对，想要有铁粉支持，
对，他才一直没有去跟警察报告说他被骚扰的事情，一直到六个月后发生了比较难以收拾的场面，他才去
跟警察
才去报案，
对。但是那时候第六个月报案也是只讲个皮毛，
对，
所以等于真的跟警察真的认真的讲很详细的可能已经是一年六个月了，就是后来又后续越来越过分啊，骚扰他爸妈啦，然后那个 还什么？还哦，还去他的那个公那个表演喜什么脱口秀的地方给他闹场啊？他觉得这样子，他所有的地方都被他侵入了，他觉得这样子不受不了了，所以这样子算起来应该是可能过了一年六个月，他才真的去找警方。然后后来有个刑警出来跟他，就是来跟他面对，
而且他
处理的案子，
他自以为厉害，他觉得说警察一直跟他说你必须要抓到他，比如说他写的文字或者他跟你说的话有过激，
对，
威胁到你等等，你才可以比较快让这件事情成案，
对，
那警察才会比较积极的处理你的事情，
嗯，
所以呢，他还去故意哦。还故意用言语，就是去
叫他写什么，
对，
用指示
诱导他，想诱导他。那女生也好，乖乖的回去做了这些事。
然后他就想说，
哇，
成功，
啊，
成功了。
但是
结果拿去送给警察的时候，警察说好，我马上着手处理。就一过几天找他来，然后他就说，应该是。要给他报告好消息的，可能要给他对，
竟然是要对他做笔录哎。
对啊，结果这样说，你的说的话都会成为陈达这个对他做布兰达宣言。他说我为什么
夸张？可是他就说你现在还不是被告那一
种，
啊，
对，你现在是
嫌疑人，你都不是你，但是你可能有需要找律师哦。他就想说，你写公司啊？
对，我不需要吧？
觉得莫名其妙。
对，
然后他就说来给你听一下。
嗯，
这个女生我觉得超夸张的哎。他从他们见面的 day one 到就是这个男生去报案的这一段，
到警察上门，
所有他们的交谈都是录音的，
都有录起来哦，哇，
好恐怖哦！还有那个聊天的内容啊，他也不怕啊，他都知道怎么避开写一些不好的，就是你如果写了哪些，你可能就会被两批关，他都会避开这些词汇。
他都用那个有点，也不算暗示哦，就应该就直接说，就是让你有压力，但不至于到威胁的那种啦，的用词啦。然后看起来好像是单方面的情感抒发，但是你比较没办法往那个不好的方向去解读啦，因为他都会写说他自己感觉怎么样，自己感觉怎么样，那这个就比较难说。你这样子，你只会说，你这样子写你自己造成我的困扰，但困扰好像也没有办法怎么样。但是他要看到的就是说，我想要对你干嘛干嘛干嘛的时候，这样子才有成为比较有力的证据啊。那因为这个女主角的背景其实很猛啊，所以她是什么？
法律系高材生。
对，高分毕业，类似法律系书卷奖。所以这些玩意儿，你一个表演艺术的人员怎么懂？你怎么玩得过啊？对不对？
所以这男的这时候才真的惊呆了，没有想到，你以为是你在主导这一切，就让他掉入你的陷阱。拜托，你才是一开始就已经在他的网子里耶。
对，你从头到尾就是那个孙悟空啊。这时候那个男主角真的完全惊呆了，他觉得自己才是彻头彻底的傻子。
对，然后听着这些音档一段一段被播出，他整个自己觉得好蠢哦。
对，
而且他确实反而前面，因为一开始他就是跟他打嘴炮，所以他自己也讲了一些没那么合适的话，
那还被他做剪辑哦。
而且刚好还有一封简讯是他老板他们恶搞他，
对，
拿他的手机去发给这个女生，就是等于跟他求欢，
对，然后
那个超露骨的，所以呢，他还说你看你还传这给人家，那个警察还说你是不是有传嘛？他说你真的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对，就是从你的手机出去，就是搞得他就是太多，他的不利证据其实不多。但是对方都有细心的收藏，导致呢整理起来就好像有一篇。那相对的，他的有力证据虽然看似很多，但是因为他也就是没有 怎么一般人也不会花心思去整理这种东西，所以当他说你拿一个东西给我看的时候，他一时间要找都找不到，就随便。
而且这女生有经过剪辑，你记得吗？她那一天她想要诱导他去讲一些不好的话的时候，她是前提是讲说你不要再骚扰我家人。
对对对。
你再骚扰我家人，她就其实先有讲这一段，她才说好。那我今天就会满足你的那个就是他的
所有欲望
性的部分嘛。他说好，那你现在回去写一封简讯，你想我对你怎么样，写给我，我会照做，我都会满足你。可是呢，这个女生交给警察的音档呢，她就把她前面那段剪掉，前面都没有讲说她去对她父母亲有做什么不利的，没有，她就只有听到说我今天会满足你，你要做什么都可以，粗暴一点也可以，你要记得哦，你想要我怎么做，你就写一封简讯给我。
就是她完全又被剪辑了。
对，然后警察说啊，这是不是你讲的吗？她就
太惨了，完全就是被耍着玩了。
对，对，你什么等级？你跟我玩这个？
真的。所以他后来，他其实也是几乎等于，其实也可以讲说他放弃了，走警察协助这条路了，还是要反求诸己，从自己做突破了。所以他最后就是找上了。就是先回家找，
先回家，他先跟他爸妈讲这件事，因为他很怕
全盘托出嘛，
他很怕那个他爸妈知道这一些他在伦敦发生的这些荒唐事。那他就回去先跟他爸妈做一个告诫，但没想到，我觉得他爸爸那段我觉得很感人。他就说他从被强暴的事情讲到后面被跟踪的事啊，然后他就一边讲一边哭嘛。那他爸就说。因为他就说，甚至因为被强暴之后，他觉得他连对自己的性向都不是那么确定了，甚至他觉得他自己可能是 gay。好啦，大不了是，他说大不了就是双性恋啊。但我觉得他可能会觉得自己更偏向 gay 一点这样子。那他就一直哭啊，因为他们家是很传统的天主教家庭。那他爸就说，那你觉得我看起来对你来说？像是一个男子汉吗？然后就觉得他爸在讲这什么意思啊？那他爸就跟他说：“
够 man 吗？”
对，他就说：“我一直都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就话就讲到这。那
没有，他话不是讲到这。
讲这啊？
他说：“我从小住在天主教教会里。”
没有，我的意思是，他没有讲到说确切发生什么事，可是其实不言而喻。大家都知道，那他就也很，也是，也吓到了啦。其实他也吓到，那他爸呢，就在这个时候，他也是选择把他最可能觉得最不堪，然后很伤痛的部分也拿出来做一个分享这样子。那两个人就也因此呢，更了解彼此，然后感情也变得更好。那他那一阵子，他就觉得是他可能就是那一阵子。这么紧绷的日子里，唯一有的一段小幸福时光，回到爸爸妈妈的怀抱，这样每年在爸爸妈妈家，
小宝贝
对，一起
看电视、吃饼干，
对，享受这种家庭时光。那等到他心里面准备好了，他才回去伦敦要把这件事情搞定。
对，那搞定的方法呢，就是把所有的信件从头到尾拿出来。一封一封看，
然后他要去找说哪一些是真的可以拿出来对抗他的嘛？
对，
还有那个他从警察那边 download 所有他们之前的音档，
对，
然后就分门别类哦。嗯，今天这个他讲的这个内容是什么类型？他说是称赞，还是骂他，还是什么的？他全部都把他
威胁，
对，全部都帮他分类，
对，内容大概是什么？还分门别类啊！其实他这个做这分类，其实是他把就是到时候分类，你要把那个威胁的分类要交出去给警察啦。然后他后来就真的把这些东西都整理好交出去了。
一直到没有，其实最重要可以让他脱离这个女生的威胁，是因为他收到了一个那个语音讯息是说。意思就是你这样子对我啊，我有 惹我，我是会想要杀人哦。
嗯，
而且明天我上街，我去杀谁我都不知道哦。其实讲到这种，
对对对，
他就太高兴了，
总算找到
对一个破口，这样那把这一段截取下来，马上第二天这个女生就被抓了。
对，因为这个有公共危险的之余了哦，这已经不是这个两个人的事情了。
还有被判刑啊，还有也因为这件事情，他拿到了5年的那个
保护
令。
对对对，那他终于就可以面对自己了，
也离开这个女生这样。
对，但是他自己有讲说，因为他已经把他说的语音都分门别类，他不时的还会把他的那个分类在称赞的那个
夸夸我
那个下部的语音拿出来，到他心情不好的时候还拿出来，
沮丧的时候
就把他拿出来听，随便 random 播放，他就觉得心情好一些。
这算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吗？
没有，他就是需要有个人夸夸他，因为一般的夸夸可能就是很就是如果你是找个 AI 或者是找个人说，或者是
你好棒哦
、就是没有确切的，
就没有抓到痒处啊，只是很
就是
表面的
表面夸夸嘛，你就觉得这是敷衍嘛，你不会觉得说这是在夸奖你。但是这个女生因为是真喜欢他，所以夸他的时候都会找他的真实的表现
优点
来夸他，所以他就觉得这是我真的，他听起来他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个敷衍的夸奖，他说他觉得这其实他这本来就是最真诚的夸奖，所以他听最真诚的夸奖，心情当然会很好了，就是夸到骨子里的夸奖了，所以他都会拿这个来当做
客制化的，
所以他非常的满意这个客制化的夸夸音频。
他说他已经把他的语音当成 podcast 在听了，
对，然后他也确实也听得蛮 happy 的，
但真的好险。到最后没有对他人生做出什么伤害的事情啊，有啦，就是有受伤，但你看有一些很恐怖的是，对啊，那个都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他这个女生有暴走一次，在而且还好是在算是公共场所，
对，就是他的，
所以还不至于到，
就是马上会有人阻止了，
没错，
对，
他被拿酒瓶砸嘛，对不
对？
更猛的是，他带着这样的伤哦，继续去那个脱口秀现场表演。
没错，那就在那一天，因为他实在太崩溃了，
他也没办法讲出什么好笑的事了。说真的，
对，
他本来就不好笑了，更难讲好笑的事。
所以，
于是他就把他的这一些伤口一件一件一件一件拿出来，像道具一样拿出来，展现在这个听众的面前。
然后听众也是听得五傻傻，但是有人把它录下来，放在网络上说，今天遇到一个疯子。
他有这样讲吗？有说他是疯子吗？
就是遇到一个，
你又在自己乱
讲，他写 break
是不是
break comedy 崩溃的 comedy 吧，崩溃的喜剧演员。
啊，他有说他疯子，反正他这他、这个、
就是崩溃嘛，
他的这个
疯子崩溃
自白呢，就造成了一个。算是小风潮吧，因为他就说，开始就有很多
人来找他来聊这块、聊这件事，
连电视的表演都有，
就是来聊叫他聊这件事嘛。因为他在那个时候讲一件事片段，然后讲的不清不楚嘛，所以但是又讯息量等于太多了嘛，所以大家就会想说来找你开个节目，来找你深聊这件事情。所以他后来就是反而因此什么？小爆红，然后那个什么生活开始过得滋润起来，因祸得福，对不对？
但是想到他的这个整个过程，他被骚扰了多久？2015到2017，对不对？
对对对，两年多，
这很恐怖哎、欸，每天提心吊胆。
他爸妈是9个月。
真的那个压力，他自己都说那个压力很大。
没错，大概就是这样的一部
霸道姑娘爱上我，
哇，
好可怕哦。
对，
所以不管是怎么样啊，如果有身边有遇到你的这个倾慕者是有这种倾向， 真的还是保持距离比较好。
嗯，
千万不要觉得可怜啊或什么，就
还是觉得什么，
就是
甚至觉得什么有趣。
哦、
这个男生中间就是一度还觉得好像蛮好玩的。
没有，因为他是一个喜剧演员，可是他每次的表现都下面其实都不太给他捧场。可是这女生呢，有一个很特别的笑声，
嗯，
那他每次讲什么对你，哈哈哈哈都是大笑，所以他就哦，给他很多的信心啊，
对，
所以才会让他一直陷下去。就明明觉得说
想要听那个笑声，
这个不好，
魔性笑声。他说有个魔性笑声，
是不是这样？
有可能。
看到这个女生，看到这个女生的这种跟踪的行为啊 ，Dan 也是说哇，吓出一身冷汗。
对啊，
在家里看戏都可以吓出一身冷汗，
太恐怖了。
对，真的很恐怖。
比恐怖片你都还觉得是假的，这种恐怖片你就觉得很有。就是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
所以大家要记得好好的保护自己，然后
保住警惕，
对对对，
保持安全，
然后那个雷达要打开，要看清楚这个人有没有这种潜在的危险基因。
对，没错。
OK， 拜拜，
拜拜。